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八章的24到28节，四灾之后，法老第二次屈服了，他对摩西说，我同意你们去拜祭你们的神，赶快让他把灾害收回去吧。摩西说，好吧。经上记着，摩西说，看哪，我要离开你出去，祈求耶和华，使苍蝇明天可以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以及法老的人民，只是不可再行欺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这里去献祭给耶和华。于是摩西从法老那里出来，去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使苍蝇离开了法老和他的臣仆以及他的人民，连一只也没有留下。可是这一次法老还是心里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的心又岂止是刚硬，他的心简直是钛合金做的。物理学家帕斯卡曾经说过，人心有一些自己的道理，是道理听不懂的。任何懂道理的人到了这个地步都会说，法老别再刚硬了，这是神的手指。你想想看，神的手指都这么厉害了，你难道真想让神的大手扇在你的脸上吗？神确实只是动了动手指。前面这四灾虽然让埃及人的日子很难过，但是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虽然地上有一大堆死了的青蛙，但是打扫打扫，过一段时间一切也就恢复正常了。不过从第五灾开始，神降下的惩罚就会对埃及人的经济和民生产生长期的难以磨灭的影响了。吕振中版圣经这样写道，永恒主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永恒主希伯来人的上帝这么说，让我的人民走吧，他们好侍奉我，你若不肯让他们走，仍旧强留着他们，你就看吧，永恒主的手必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之上。之前的灾是神的手指，这一次是永恒主的手了，加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身上，带来极重的瘟疫。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史学家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埃及没有马，他们以此来挑战圣经的信实。近年来，人们在希克索王朝的首都阿瓦里斯的遗址找到了马的骸骨，同时也找到了文献，记载着在17王朝与希克索王朝的战争中，双方都使用了马匹。神继续说，耶和华必把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分别出来，所有属于以色列人的一只也不会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换句话说，法老，你还有24小时的时间考虑，你要是还内心刚硬，我就会让子弹飞起来。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至此，圣经说的都是法老的心刚硬，还不需要神来坚硬他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刚硬的心的反面是什么呢？有人说是柔软的心，但箴言28章说，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灾祸里。箴言把刚硬的心与敬畏的心相互对比，因为敬畏会让我们顺服于那位真正爱我们的神，而刚硬恰好是因为对神没有敬畏。所以有时候神解决人心刚硬的问题的方法是让人心产生敬畏。所以神降下了对埃及影响更大的第五灾。在埃及的宗教中，对牲畜特别是牛的偶像崇拜占据着非常核心的地位。埃及现存的第二大神殿供奉的就是牛神 Apis。 Apis 是埃及神话中的造物者 Ptah 的守护神， 在埃及神话中， Apis 由月光所生，老的 Apis 死了之后，像西藏的活佛一样，会有一只新的 Apis 出生来替代它。在埃及的曼菲斯市，人们挖出了牛的木乃伊，说明这些牛死后得到了跟法老一样的待遇。埃及人认为 Apis 死后会跟尼罗河神 Osiris 合二为一，成为 Osiris Apis。 除了 Apis， 埃及还有好几个不同的神都是牛的形象。在出埃及记32章中，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打造了什么？一个金牛犊，这也是埃及迷信的余毒。在法国的卢浮宫中保存着一件18王朝的文物，雕刻的是阿曼霍特普二世抱着一个牛头女身的偶像在吃奶。这位阿曼霍特普二世就是跟摩西对峙的这位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儿子。这座看上去很荒谬的浮雕说明了埃及法老对与牛神的亲密关系和对牛神的依赖。所以这一次神就去打击埃及人的这部分信仰，让埃及人看到他们崇拜的牛神在耶和华面前完全没有抗拒能力。神狠狠地打击了埃及的畜牧业，但是法老内心仍然刚硬，仍然不肯顺服。于是神又降下了第六灾。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两手拿满炉灰，摩西要在法老眼前把炉灰向天上扬起来，这炉灰必在埃及全地变为微尘，在埃及全地的人和牲畜身上就必生出疹病和脓疮。今天在埃及仍然有一种病叫做尼罗河热疹子，在埃及夏天40-50度的高温下，灼热的风沙吹到人的皮肤上，会把人的皮肤变成粉红色，长出无数疹子来，这些疹子最终会溃烂，成为一块块脓疮。埃及人把这叫做 Ham El Nil。 神当时很可能就是让所有的埃及人和牲畜都得了这种病。神为什么让摩西向天上扬炉灰呢？因为这是埃及祭司在祝福人的时候所使用的仪式。他们相信一个天空女神 Nat， 又读作 Nat， 在英文里刚好是神经病的意思。埃及人认为这个神经病女神主宰着天空，当祭司把香炉灰扬到天空的时候，天空女神会赐下祝福。神就让摩西用同样的方式降下灾祸，让埃及人看到他们的神经病女神多么的无用和可笑。经常记着，摩西和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把炉灰向天上扬起来，人和牲畜身上就生出了疹病和脓疮，种树士因为生了疮的缘故不能站在摩西的面前，因为种树士和所有埃及人身上都生了疮。还记得吗？埃及的术士曾经试着去模仿神迹，他们不去停止或者解除灾害，反而去学着一起降下更多的灾害。但是这次连学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生了脓疮，在摩西面前站都站不住了。不但这些术士站不住了，埃及所有的祭司们都站不住了。埃及的祭司特别讲究身体的圣洁，他们身上不能有任何毛发，也不能有任何皮肤病，只要他们的皮肤上出现红肿，他们就必须躲起来，不能再去履行祭司的职分了。所以神降下这一灾的时候，埃及所有的神庙都得挂起对不起停止营业的牌子，在所有埃及人最需要祷告最需要他们的偶像来保护他们的时候，看到的却是所有的神庙都关上了大门。神通过这个神迹一下子瘫痪了埃及的整个宗教体系。经上接着说，耶和华是法老心里刚硬，他就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话，就像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这是第一次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曾经告诉摩西他会让法老的心刚硬，但这是第一次神付诸了行动。在这之前，法老已经自己7次刚硬了自己的心。如果人持续无视神一次次的警告和劝导， 神会兼顾人已经在内心里所做的决定。记得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吗？神不会让一个敬畏他的人心里刚硬，但是法老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刚硬自己的心，最终神说，好吧，我来帮你。如果一个人不管神怎么劝导他都不相信，最终他可能会走到一个拐点，过了这个拐点，他就永远的失去了得到永生的机会。新约把这叫做邪僻的心。在罗马书第一章里，保罗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神一次又一次给法老机会，让我的子民走，不让。真的吗？你确定？不用再想想了？不用了。好，明天我会降下灾祸。第二天灾祸来了，神跟法老说，让我的人民走。法老说，不。真的吗？那就再尝尝这个。神一次又一次警告法老，直到最后神放弃了法老，任凭法老存邪僻的心。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于是很多人问，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圣灵在人身上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让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个救主，好把他们带向耶稣。这是圣灵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耶稣，他可能会走到一个拐点，过了这个拐点，神就会兼顾他的选择，他再也回不了头了，他再也没有可能得到赦免了。有一首18世纪的赞美诗这样唱道，有一个时间，我们不知道何时，有一条线，我们不知道画在何处，在喜乐和绝望之间，标明了人的归宿。有这么一条线，虽然看不见，但是人一旦跨过了这条线，一切就都太晚了。我们看到法老刚硬自己的心，刚硬自己的心，刚硬自己的心，终于神刚硬了他的心。神是怜悯的，他会给不信的人时间。在挪亚的时代，他让挪亚去传道给世界的人，给了他们120年时间悔改。神也给了迦南人400年时间悔改。今天神已经给了世界2000年的时间去信他的儿子。如果人坚持不信，神还会再用他施展大能的手，像摩西时代那样降下灾祸，击打那些不信的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末日的7年大灾难。在那7年里，除了大灾难之外，天使会来到地球，向世界的人传讲福音。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这样，仍然会有很多人不相信，到时候会有神迹，会有灾祸，甚至比在埃及的时候更大的灾祸降下来。但是即使这样，仍然有人会刚硬他们的心，就像法老所做的一样。经上记着，永恒主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觐见法老，对他说，永恒主希伯来人的上帝这么说，让我的人民走吧，他们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必打发我的一切义政来击打你本身和你的臣仆跟人民，叫你知道在全地上没有神像我一样。如今我尽可以伸手用瘟疫击打你和你的人民，你就从这地被抹除了。然而我还让你存立，正为的是要向你显明我的大能，并宣扬我的名于全地。保罗在罗马书中引用了这一段经文来宣告神的主权。别被任何人唬住，神在这个宇宙中有绝对的主权。神降下实灾，就是要让以法老为首的埃及人清楚地知道神掌握着一切的主权。所以在14节神说， 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神还要通过埃及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十六节写道，然而我使你留存，是为了使你看见我的能力，并且在全地上传讲我的名。神接着说，但你竟然在我的子民面前狂傲自大，不让他们离开。更好的翻译其实是，你把你自己举起来，成为我的人民的障碍。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谁想做神的障碍，他都会成为那个最倒霉的人。阻挡神在他的子民身上要成就的事，就是在招灾惹祸。所以不要担心，那些阻挡你蒙福的人一样会受到惩罚。也许现在你还看到恶人茂盛如草，但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神接着说，看哪，明天大约这个时候，我必降下极重的冰雹，在埃及自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未曾有过这样的冰雹。所以你现在要派人去，把你的牲畜和田间所有属于你的都收据到安全的地方，因为凡在田间发现的人和牲畜而不收回家里去的，冰雹必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亡。神说，这样的冰雹埃及有史以来都没有见过。这跟耶稣后来描述大灾难的时候说的话一样。耶稣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经上接着说，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显然已经有一些埃及人明白了道理，法老的心刚硬，可是有不少普通人说，法老疯了，我们拜的神都没有用，我知道了，听以色列的神的话准没错。他们开始敬畏耶和华了，而这正是一切智慧的开端。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下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由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于是法老把摩西和亚伦招了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人民是有罪的，请你们祈求耶和华吧，因为这雷声和冰雹已经够了，我决意让你们离开，你们不可再留在这里。摩西回答法老，我一出城就必向耶和华伸手祷告，雷声就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了，好使你知道大地是属于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还是没有惧怕的心。那时麻和大麦被冰雹击打了，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却没有被击打，因为它们还没有长成。摩西离开法老出城去了，就向耶和华伸手祷告，雷声和冰雹就止住了，雨也不再倾倒在地上。在圣经中，神把埃及人称作他的大儿子。非常有意思的是，十灾整整经历了九个月的时间，神在栩栩如生地向以色列人展示一个民族出生的阵痛，越来越强，越来越大。法老看见雨水、冰雹和雷声都止住了，就更加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心里刚硬，法老的心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就像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法老刚硬的心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商人第一次看到显微镜， 啊，他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东西。他把眼睛凑到镜头上，能看到花、叶子、草的各种细节。他非常高兴，于是买了一个拿回家去。有一天晚上吃饭之前，他决定炫耀一下他的显微镜。他最爱吃一种泡菜，于是他把泡菜放到显微镜下面看，结果他看见在泡菜上有很多小东西在蠕动，这让他觉得恶心，吃不下饭去。于是他就把显微镜扔了，踏踏实实的去吃他最爱吃的泡菜去了。这个商人宁可扔掉启示的来源，而不是发霉的泡菜。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这样做，他们的心刚硬，拒绝神给他们的启示，拒绝神对他们的呼召。圣灵告诉我，在听这篇信息的人中，有些人，神最近一直在对你说话，甚至在用一些激烈的方式对你说话。你看到身边的人归向了主，你听到了他们的见证，但是你还没有把生命交到基督的手上。神仍然在非常耐心地跟你说话。如果你的心里有一点点波澜，有一点点得救的盼望，有一点点愿望，想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一个得救蒙福被神看顾的人生，你可以跟我一起做决志祷告。来，请跟我一起。亲爱的天父，你今天告诉我们的对我们的生命有重大的启示，你对我们充满耐心，等待我们回转，等待我们敬畏你，等待我们明白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好拯救我们的生命。我，请说出你的名字。今天在你面前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邀请他来主宰我的生命，让我能得着耶稣基督里神的产业，过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以上宣告和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